第七章，对于伪善者的警告。本章根据《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十一节。门徒在耶路撒冷宣讲福音的真理时，有上帝为他们的话作证，所以相信的人很多。在这些早期的信徒中，有许多人因犹太人的狂烈顽固而被迫立即与亲友隔绝，因此必须设法供给他们饮食和住处。经上记着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这话说明了当时的需要是怎样获得补足的。信徒中有钱财和产业的人都欢欢喜喜的乐意献上所有应付急需。他们把田产房屋都卖了，将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信徒这种慷慨的精神乃是圣灵配降的结果。信从福音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有一个共同的旨趣支配着他们，那就是完成所交付他们的使命。因此贪婪在他们生活中便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对于弟兄和对于所拥护之圣公的爱，胜过贪爱钱财产业的心。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看人的灵性较比属世的财富更为宝贵。每当上帝的灵掌握了人的生活时，其结果必然如此。凡是心里充满基督之爱的人，就必跟从的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的主所留下的榜样。他们估量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钱财、光阴、影响力，这一切的恩赐只不过是推进福音工作的资源。早期的教会就是如此。在今日的教会中，若能看到教友因圣灵的能力而转移对属世事物的爱好，甘心牺牲，必使同胞可以得听福音，则所传的真理就必在听众身上发挥强大的感化力了。亚纳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的伪善与一般信徒仁慈的榜样显然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在经上，在早期的教会史上留下了一个可耻的污点。这两个自命为门徒的人曾和其他信徒一同分享使徒所传福音的特权。当那一次由于使徒的祷告以致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时，他们和别的信徒也曾出席，在场的人都大受感动，于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在上帝圣灵的直接感化之下，就许愿变卖他们的某项产业，并将价银献给主。过后，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起了贪心，致使圣灵担忧，他们开始后悔不该许那一次的愿，因此很快就丧失了那因愿为基督圣公成就大事而使他们心里火热的甘美感应。他们认为自己未免过于草率，所以必须重新考虑所做的决定。于是二人商谈了一下，决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虽然如此，但他们既见到那些割舍自己财产供给穷苦弟兄需要的人在信徒中备受重视，有修建弟兄们看出他们的自私之心，请吝啬自己所以庄严奉献给上帝的财产，所以他们在经过考虑之后，决定还是变卖他们的财产，而假装将全部价银捐作公款，但实际上却为自己留下一大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靠公款维持生活，同时又可得到弟兄们的重视。然而上帝是憎恶伪善与虚谎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在对待上帝的事工上竟敢玩弄诡计，他们竟欺哄圣灵，因此他们的罪行受到了迅速而可怖的刑罚。当亚纳尼亚带来他的奉献时，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 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彼得问道，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压力加在亚纳尼亚的身上，强迫他奉献财产充作公益之用。他是出于自愿而行的，殊不知他在企图欺骗门徒的事上却已经欺哄全能者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无穷的智慧者看明了这一次显著表现上帝的愤怒乃是必须的，以便防止这幼稚的教会趋于腐化。那时信徒的人数迅速的增加，如果在悔改人数激增中，而加入的男女虽口称侍奉上帝，实际上却崇拜马门，这就必危及教会了。这一次的惩罚既证明人不能欺骗上帝，因他洞悉人心中隐藏的罪恶，也证明他是轻慢不得的。这件事是命定作为对教会的一番警告，要导使他们避免伪装与假冒的行为，并要当心不可夺取上帝之物。这一件上帝憎恶贪婪、诡诈和虚假的事例，乃是他所发危险的信号，不单是给予早期的教会，也是给予后来各世代的。亚纳尼亚与撒菲拉掀起了贪婪的意念，那想将他们已经应许献给主的财物为自己保留一份的欲念，终于使他们犯了诡诈和伪善的罪。上帝是福音的宣传依赖他子民的工作与奉献，各项乐意捐和十分之一乃是主圣公的经常收入。上帝在所托付给人的财产中有权要求属他的一份，那就是十分之一。至于人是否要多奉献，则可由个人自行决定。但每当人心受圣灵的感动所激励，而立约特别献出一部分钱财时，则该立约的人对于那已经奉献的一份就再没有权利了。人与人所订立的这一类约言尚需信守，何况与上帝所订立的，岂不更当信守吗？人在良心的法庭上所订立的约愿，难道还不如人与人之间所签订的契约具有约束力吗？当上帝的光异常清楚而有力地照在人心上时，那习惯诚信的私心便会松手，而有捐助上帝圣功的意向了。但人们切莫以为可得以履行自己所定的约言而不遭受撒旦的反对，他绝不愿看见救赎主在地上的国度建立起来。所以撒旦示意说，认捐的数字太大了，可能使他们的力量受到损失，以致不能购置产业或满足自己家属的愿望。使人享有财富之福的乃是上帝，他之所以这样行，乃是要使他们能协助推进他的圣功。他赐下阳光和甘霖，他使植物生长，他赐予健康和获得获财的能力。我们一切的福惠都是由他博施之手而来的，因此他也希望人献纳十一及各种捐款，如感恩捐、乐意捐、赎罪捐等，将财物的一部分奉还给他，借以表示他们的感恩。人若遵照上帝所定的计划，将财物，就是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及各项乐意捐缴入仓库，就必有充足的款项来推动圣功了。可惜人们的心因自私而致刚硬，像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一样，他们竟试图扣留价银的一部分，而同时还假装履行上帝的要求。许多人在自私的放纵上浪费金钱，人们只愿自己的享乐并满足自己的嗜好，同时却几乎心有不甘地以微薄的捐款献给上帝。 他们竟忘记上帝有一天会严正地要他们为他所赐财物的用途交账，而且他也绝不再悦纳他们缴入府库的那少量捐献，正如他拒绝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捐献一样。上帝要我们从那些伪士者分所应得的严厉惩罚上看明他对于一切伪善与欺骗是何等的深恶痛绝。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假装以奉献一切所有的事上欺哄了圣灵，结果他们既丧失了今生的生命，也丧失了来生的生命。那位惩罚他们的同一上帝现在也谴责一切虚伪的罪，说谎言的嘴是他所憎恶的。他论到那进入圣城的人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务要严格遵守说实话的习惯，务要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轻诺寡信、口是心非，并为配合一己私图而假装，无异乎是信仰的破灭。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说假话的人就是廉价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虚言伪行或者在危急情况下似乎有用，他也许这样可在商业上得到他用正当方法所不能得到的发展，但他最后会走到不敢相信任何人的地步。他自己既是一个虚伪的人，因此他对别人的话也不信任了。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上，那欺哄上帝的罪迅速地受到了惩罚。在教会后来的历史中，时常发现着同样的罪。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许多人犯了这罪。虽然没有历史看到上帝不悦的迹象，但是这种罪的极恶可憎，在他看来并不稍减于使徒时代。警告已经发出了，上帝已经很清楚地显明了他对这种罪行的憎恶。凡是耽于虚伪和贪婪之罪的人，当可确知他们正是在毁灭自己的灵魂。